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一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又到了周一的时间，真儿非常的开心啊，在每周的第二天，因为周日才是我们的第一天，我们以敬拜神为开始，那周一呢是我们的工作日的第一天。在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让神持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让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成长，荣耀他的名。今天呢，正儿要为您带出的是喜乐凌晨，还有婚姻私塾，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55篇，然后我们继续会来讲小翠、小玉还有小妮的故事。透过这三个小小的器皿，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再做出任何背叛您的选择。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背逆你，透过信靠和顺服来回应您的爱。求主你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也使我们每一天都做贵重的器皿，选择讨你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了那位被称为夫子的拿撒勒人，温柔坚定地直视着撒该的眼睛。当时撒该心里面就被一股强大的暖流充斥着，他看到了神的眼中那种怜悯、赦免、接纳、爱护，还有一种喜悦。怎么可能呢？从小到大也没有人喜欢过我啊！所有的人都嘲笑我、矮小、欺负我，以至于我长大了有机会报复的时候，我就加倍的欺负压榨他们。因为只有财富权势能够让我把头抬起来，别人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小时候连朋友都出卖我、合伙讥诮我，我就暗暗的下了决心，一定要他们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可是我的心底深处从来没有把我的头抬起来过，因为根本没有人喜欢我，连我自己都深深的厌恶自己。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您的眼神中却有对我的喜爱呢？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这城市当中出了名的恶霸吗？没有人向您汇报吗？小翠心中也有这样类似的念头和想法，因为他过去对小玉和小妮还有很多其他的器皿也是如此不堪。但奇妙的是，在夫子的眼中，他们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接纳和爱，这让他们同时间生发了几种不同的情绪，有极深的羞耻，有极大的喜乐，也有极重的敬畏。这本来无法共存的情绪却完美的交折在一起，让撒该和小翠都顿时有了饱满的勇气和力量。人群随着撒该和夫子的脚步慢慢走到了家， 这时的小尼正急不可耐地等候着小翠回家呢，想知道究竟，没想到呼啦啦地来了这么多的人，大部分人都进不了家门，只能在门外和窗外观望。撒该这时搬了把椅子站上去要说话，忽然发现还是不够高，于是他就干脆站到了桌子上。看他唐突的举动像个不成熟的小孩，大家又开始哄堂大笑。这时撒该望向夫子的眼睛，清了清嗓子，出人预料的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
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大家哗然，这真是疯狂的举动啊。不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你是怎么长大的？整个过程当中是否经历了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撒该他成长的痛苦和背叛？是否被你的同学和朋友甚至家人邻居欺辱凌霸过呢？既然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这些悲哀的事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选择以恶报恶，也可以选择宽恕、原谅、重新出发，以恩典和良善来面对这个世界。撒该和小翠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了他们不认识耶稣之前那个刻薄霸凌他人的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成长过程中自己受到的扭曲和伤害造成的。但今天的诗篇中，大卫却提到另外一种处理背叛与伤害的方法，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告。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们需要很小心在世界上面对黑暗和罪恶的态度。我们可以选择变本加厉的以恶报恶，我们也可以选择呼求神，让他来扭转一切，首先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灵魂更加强盛，成为更好的自己，从一个卑贱的心思意念和行为举止转化为高尚贵重圣洁慈爱的生命的流露。靠我们自己是绝没有可能的，唯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靠着圣灵重生的生命，才能够使发生在撒该和小翠身上的事不断重演在我们的生命中。今天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着您的爱，我今天可以选择做贵重的器皿，以您喜悦的人生态度来完成您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帮助我不要在黑暗和罪恶当中迷失，而是更加迫切地将您的爱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55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被好朋友背叛或出卖的经历呢？第二，即便最爱我们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神可以依靠，你如何能够信靠这个事实呢？但愿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心灵安慰和确据，即便在这个地上所有爱我们的人有一天都会离开，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是不离不弃的，也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去堕落，活在黑暗当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为您预备了一份大礼，就是我邀请了我所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我们的挚友，也是我们在家庭事工这么十几年的同心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亲爱的同工，我们的 Cecilia 姐妹和她的先生命。那其实我们在整个过去的十几年的家庭生活和教会的服侍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两家人是一起成长的，我们的孩子也是一起成长的。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他们夫妇二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婚姻的生活，以及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在他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所具有的位置和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Cecilia 姐妹和我们的命弟兄。 Cecilia 命，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那我那时候呢，我确实就像我老公所讲，我们不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家庭的教导，更多的是倾向于就是你要去认罪悔改，然后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 love your neighbor，
去服侍别的人，对吧？
好像是这方面的。所以呢，我们一直没有说是要把圣经是运用在我们的夫妻生活当中。但我唯一一次很感恩的就是，当我有一次2010年，那时候我们是十月份搬到西雅图，那时候是西雅图天气开始
转凉的时候，
转凉进入灰暗的，就暗暗的那种时候。然后我们当时是住在一个很可怕的 apartment 里面，没有光。
那个时候才租的一个小公寓，刚刚搬过去，
带着三个小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一个5个月。那时候因为有房东，然后就对我们有很多的像霸凌一样的东西，就造成我心中的恐惧。造成我心中恐惧之后，我就会对我的先生有很多的抱怨。
都是因为跟着你来，是吧？如果不是因为跟着你，我怎么会住到这样的环境当中去？确定这是美国吗？
然后呢，有一次我吵得很厉害，我印象很深，我就把车开出车库，
离家出走，
想离家出走。但是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我可能就开了，可能就2分钟不到。那个就是萨拉的那个故事跟亚伯拉罕的那个经文，
是
就跃入我的脑海里，我就马上冷静下来。我知道如果我再开下去，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我就马上找了旁边的一个图书馆的停车场停下来。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因为萨拉那时候在圣经里，就是亚伯拉罕说，他说你跟那个王说你是我的妹子，不但没有生命之忧，我还可以因此而得到好处。那萨拉也都是说 OK。 我在想，哇，这个人把自己老婆都卖了，
对，他还顺服他。希伯来书里面还鼓励我们，彼得前后书还鼓励我们要学着萨拉的样子，以长久温柔顺服的心做装饰，这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但是就偏偏萨拉的这个生命影响了你当时你的一个，
对，就是，这是唯一的一次在圣经当中我找到有一个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的。那所以后面的几个月呢，那我们很努力的让我们的小家看起来更温馨，即使外面很黑暗，即使外面经常下雨，经常黑黑的。
对，西雅图就是一个一年有半年都在下雨的地方。对对对。
那我也就是努力的以我自己感觉个性上的，还有就是我先生也是以他个性上的，就是说身体上的这种包容跟爱在爱着对方。
是，
但是我总觉得 somehow 就是有些问题，好像都是在委曲求全，觉得我也是在牺牲，
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
对，就好像我就是在想，因为我要爱这个男人，所以我就要为他做所有的一切。他肯定也是在想，他爱我这个老婆，所以他心甘情愿为我做所有的一切。
是，
但是我觉得好像那时候就是我们还是会像是在很辛苦的维持某些东西的样子。所以我在2011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应该是3、4月份，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
是，
我说我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
对对对，
有点不对劲。
我还记得那通电话，虽然我们很相爱，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婚姻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它好像是一个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障碍。就是虽然 靠着自己的力量，两个人很努力的去相爱，但是他不能够带给心里面满足，不能带给我们心里面真正的，就是说对这个关系的那种安全感啊，一种突破。所以 Cecilia 给珍儿打的那通电话，那有没有成为你们的婚姻的一个转机，就是因为加入了家庭事工的一个团队当中去，开始在一个群体当中去建造自己的婚姻，这个对你们的婚姻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那个当时是那个校草山，
就是
我们就是
夫妻团契，
对，夫妻团契，然后我们就常常去，不过刚开始也是时去时不去，好像有时候关系好的时候觉得哎呀不用去然后
哇，这个是太经典的一个人的心态了对吧？
对对，
我好的时候我不需要，
对对对，然后关系不好
病急的时候乱投医
对对对，然后关系不好又觉得哎呀没脸去
对，好的时候不用去，关系不好的时候没脸去，那怎么办呢？就是不好不坏的时候去吗？不是，
对啊，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我们需要，所以说我们觉得一直就要坚持要去。
是，其实我都不记得当时你们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如果当时有打考勤的话就好了。其实我想就是说，当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每一次当我们决心要做出生命当中一些大的改变的时候，拦阻一定会在那里，尤其是婚姻家庭生活，因为撒旦他最不想我们两个人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你会发现当你决定要去的时候，反而变得有些时候举步维艰，很困难，不管是环境啊，有些时候时间啊，有些时候情绪啊，都会成为我们的拦阻。那我记得当时我们才开始有这个夫妻小组的时候，有些时候甚至到团契时间的时候只有两三对夫妻，小猫两三只就出现了，然后明明有预备非常好的一些内容，但是为什么就是有丰盛的宴席为弟兄姐妹预备了却没有人来呢？我想这个就是刚刚命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现状，就是要么就是他们很好的时候觉得不需要，我干嘛要去对吧，又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去，或者就是刚刚吵了一架谁都不想再去，只有在那个就是说我今天决定了，就是说不管我好坏我都知道这一条路，就好像我今天即便不饿我都要吃饭一样的，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身体健康的一个维持。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别说是弟兄姐妹参与了，我相信说我们在负责的时候，我每一次我跟陆克我们想要去预备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到我们讲的时候没问题，要到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吵架甚至在预备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越是这样我们越知道说这不是我们自己两个人的事情，这真的是因为婚姻，因为这个家庭要被神所使用，所以恶者他就会想要随时的进行破坏。那你们两个在固定的就是决定参加这个事工之后，你们发现对你们的婚姻来说最显著的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先说说我的，我觉得因为即使前面偶尔去我觉得也会有些营养进到我们心里面，然后就会觉得尝到这个甜头，然后后来我们才说常常去 commit。
是，就像你开始吃维他命，虽然有些时候不吃，
对，
但是慢慢的你身体发现健壮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可能那一天听到的某一个信息，哎，我可以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可能我是丈夫，我是家里的头，所以我要开始努力的来做家里的决定。我记得有一次，命弟兄在我们香草山有分享一个，就是关于你这件事情做不完你就一定不要休息，是不是你分享的？我都具体不太记得，就是你们夫妇两个分享，因为通常你是一个慢的嘛，他是比较快的，但是你那次你的分享就是我记得说，因为你知道说这件事情你作为一个丈夫你必须要把它做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件事情不做完我就必不休息，所以你就鼓励逼迫自己去把这件事情做完。当时我就记得你有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类似的这样的信息对您自己的个人的这种生命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是不是？
对啊对啊，因为当时我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的就是当时的关于如何做丈夫，丈夫的角色啊之类，因为以前不知道圣经当中哦丈夫要怎么做，以前看一些比如说旧约的像亚伯拉罕啊这些好像也没讲他们要怎么做丈夫，
做丈夫，
对对对，但是因为在夫妻团体里面有比较系统的这种
教导，
然后把这些内容都拿出来，就知道哦，原来是要这样做丈夫，然后是要爱，然后需要去 serve， 有时候做头不是说我在家里做做做头，而是
坐在那里戴一个皇冠是吧？
对对对，要是 servant leader 啊，所以当时就觉得
是要做一个仆人的领袖，
对呀，
透过服侍来带领这个家。
对啊，就像主耶稣一样，所以说当时就有比较清晰的这个 vision 在哪，就是我要怎么样做一个丈夫。
对，所以就清楚的知道这个角色之后，才知道怎么去学嘛。
对对对，所以说后来也有听到关于比如说爱的语言，当时说我太太当时语言就是 service，
对，做事，
对对对，我也做。
你别告诉我说你爱我，但是那地都没扫是吧？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水池里的碗没洗，别告诉我说你爱我。
对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你就是找对了他的爱的语言的时候，嗯、
对对对，
你的爱他反而就能够感受到了。
对对对。
所以这些都是在夫妻团契学到的。
对啊。
那夫妻团契学到，那个、太太呢？你觉得你学到什么？
也是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对我们。嗯，我们那次上完课之后，我们马上就回家，就互相来问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我的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就发现原来我们想表达爱的方式，只是我们觉得这个对方好像会喜欢，但 actually 完全不是对方想要，就像他当时觉得给我买礼物啊，这是我很想要的，结果我告诉他我最不想要的就是
最不想要的就是礼物，你花钱干嘛，对吧？
当时有这么多孩子养家负担，
是是。
我有一次开玩笑跟他讲，我说你情人节你都不要买花，我说你如果要买花，你过了情人节下个星期，
因为便宜嘛，对不对？
对，但是呢，我说、嗯，如果你经常垃圾桶已经倒干净了，就像你说把水池里的碗洗一下，我就会觉得。
被爱，
被爱这样子，你在分担我的东西。哇，
所以其实 Cecilia 姐妹呢是一个爱的语言非常清晰的，像珍儿这种五种爱的语言都要的。所以我们陆家弟兄啊，他真的是可怜呐、啊，哪一种没做够也不行。不过哪一种做够，我也都能够感受到爱，因为发现，在爱的互动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人教导，其实我们不懂怎么去爱的。好多时候我们都是看着父母亲，然后看着这个世界上风花雪月的这种对爱的一种很虚无缥缈的诠释，就以为说我们只要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就可以维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真的爱是一种贴己的，为对方去考虑，不求自己的益处，单求他人的益处。在圣经当中完完全全去教导我们到底怎么去爱，如果没有人跟我们打开圣经来教导我们的话，其实即便信主几十年，可能也真的是对这方面怎么把实际的教导活化在生活当中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也是为什么好多的信徒可能信主几十年，在家庭生活当中仍然不知道怎么活出神的心意来。
对，是的，当然爱的语言是一种就是教你去怎么去做，但是我觉得后面的那个力量来源，我觉得还是来源于神的教导。当时从夫妻团契知道啊，我们要对妻子要保养顾惜，我觉得啊，那个总结得太好了。然后就是要做 servant leader， 这就是说
要做仆人领袖。
对对对，这是从神那里来的力量，就是我有了力量，然后我知道要怎么做，这样就才能做得出来。
有了力量又有了方向，
对对对对对，
才知道怎么去做。
就是
那你们在参与在这个家庭事工，就是这一个夫妻团契，然后后来又做同工，然后还有同工培训，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就是从那个时候2011年到现在，就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那你们发现说对你们的家庭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它是持续性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现在脑子里出现的就像是一棵树，虽说我们树上也并没有说很茂盛，
有有有
我们的根很 healthy
哦，感谢主，
就是我们的根很 healthy，
太棒了。像这整个福音的大能还有神的教导对你们家庭婚姻生活的影响，就好像是一个种子种在了好土里，慢慢的在结实，然后这棵树的成长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的确是十年树木嘛，百年树人，所以你们这棵树其实已经长成了。然后看到你们三个可爱的孩子，我们看到你们婚姻的家庭生活的见证，看到你们美好的服侍，看到说其实如果我们想让弟兄姐妹们真实的把自己的信仰活在生活当中，没有一个时间的投资，没有一个教导的投入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关系上面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啊、我们不可能说比如说看一次的这个爱的语言然后我们两个就操练好了，对不对？到现在仍然在操练，对不对？
继续在操练。但是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即使他做的举动有时候可能不是我的爱的语言，但是我能更加的 体会到他背后的深深的爱。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买花的事情，那他现在每年情人节母亲节都会给我买花，不会
还在买花
节后买他是怎么样，他说我就有固定的零花钱我就攒起来这样，
对对对，
然后我也能感觉他真的就很努力的工作，然后就时不时的就会拿到一些 bonus 啦，他就会很高兴的跟我分享说就是有 bonus，
哇，
所以你不要担心任何的东西。
哇，你看到我们刚刚在分享，就是说虽然我们说我们不要花，对吧？但是如果他真的不送了，或者是真的在情人节之后才送的话，你说我真的有那么 cheap 吗？这就我们做女人的为难，对不对？但是我们鼓励我们的收音机前也好，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电脑前的，我们真的重新去思想一下，就是说虽然爱要用对方的爱的语言，但是我们也不要完完全全的按照，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我们的爱的语言其实是成长和改变的。我真的发现说，在可能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我们爱的语言有比如说一些精心的时刻啊，一些精美的礼物啊等等，但是随着时间的牵引，我们真的会发现说，比如说鼓励的言语啊，我们的一种全然的欣赏，还有服务的行动是持续的一生的。因为其实到了年老的时候，更多的爱的表现真的就是服务的行动。但今天因为节目的时间到这里我们就要结束了，最后呢，正好鼓励我们所有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问他们夫妻二人的问题呢，也欢迎在我家留言板上面向他们二位发问。那如果您继续不断的在生命成长或者是在建造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正好也非常的欢迎您留言让我知道。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也非常的再次感谢，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向听众朋友我们说拜拜，好，
拜拜，
谢谢，拜拜。
耶稣。